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按卷按章的查考旧约圣经，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进入以斯拉记这卷书，我们要看到犹太百姓从巴比伦被掳的重恶下得到解脱，回归自己故乡的情况。当然，被掳期间的经历和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记忆犹新的。好，请听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以斯拉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查考以斯拉记，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饱足。弟兄姐妹，我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节目最后呢会播报电台的详细地址的。以斯拉记第一部分可能是以斯拉根据一些记录所写下来的。事实上，当古列王下令修建圣殿的时候，以斯拉呢还没出世呢。起初以斯拉并不在故事中，不在第一手的资料中，他是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之后才出现的。前六章经文所记叙的呢，是关于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第一次重返故土的情形。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里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建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如果你翻到耶利米书第25章第11节，就会发现耶和华已经预言以色列犹太人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耶利米书第25章11到13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使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还有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到14节也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现在请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到第四节，说马太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因此但以理知道耶利米所预言被掳的日子呢是70年，但以理就在那段时间里开始寻求耶和华，想知道耶和华要他在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时候扮演什么角色。现在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28节，请你记住刚才呢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而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28节这里说呢，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接着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1到第4节继续说，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才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所以在这里呢，是先知以赛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200年说的预言。这件事呢，就是我们现在读到以斯拉记所记载的波斯王古列元年。根据以赛亚所说的，神呢老早就指定这个人的名字了，在他还没有出世之前250年，神就指名道姓，并且呢宣告就是他这个人要批准以色列百姓回归故土，重建圣殿。这些预言呢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你可以看到圣经是怎么样的连接在一起了。单单以斯拉记的前5节经文就跟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的预言呢是环环相扣。但以理预言了马代波斯帝国要推翻巴比伦帝国。当然呢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神会将他们从被掳中释放。这是圣经历史中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现在呢你来到神正实现他应许的时间点，你开始看到这个事情啊一一的结合起来了，这总叫你有很多期待和兴奋感。而且呢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就是这种日子，因为我们看到了许多事情都应验了，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真是叫我们兴奋。因为突然之间我们在想，哎，对呀，这就是先知以西结预言会发生的事吗？哎，对呀，这就是耶和华在以赛亚书中预言要发生的事，太好了。你还看到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们呢正进入类似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历史时期中。在这里呢，神已经预备要成就他的应许和他的话，神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了，事情就要发生了，到处都充满着兴奋的情绪，因为你知道神的话就要在你周围成就了，你知道什么事将要发生，你知道啊，这恰恰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个时刻呀，神打老早就宣告说这些事呢就要发生了，哇，就是在这个时刻，你瞧，事情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事好像开始结合起来了，这确实呢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但以理曾经预言说，马代波斯帝国要推翻巴比伦帝国。其实呢，但以理当过顾问，他呢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中当过顾问，但是呢到他的孙子伯沙撒做王的时候呢，但以理他已经退休了。那次呢在王宫的粉墙上有人的手指头写字的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把但以理请来了。伯沙撒呢根本就不认识他，还问他，你就是帮助我祖父的但以理吗？然后呢，但以理把伯沙撒所遇到的事呢解释一番，告诉他当晚他的国家呢就要终结了。哎，就是这样，他的国家要灭亡了，他的年日被数过了，巴比伦帝国的气数已尽，他的日子啊就这么多。伯沙撒出现在画面上的日子非常短，那时候呢但以理大概快90岁了吧，他呢活了将近110岁115岁吧，一直活到圣殿重建的时候，因为大力乌王下令重新开始建造圣殿，那么波斯王古列下令重建圣殿，所以呢有大约是50000名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将会读到这个事迹，提到他们怎样开始重建圣殿和重建家园。实际上呢，后来古列王被废掉，另一个王登基，他下令停止建造圣殿，接着大约在16年之后，大力乌王继位，下诏令再次重新进行圣殿的工程。这位大力乌王跟但以理啊，他们是好朋友，也是这位大力乌王被国中的领袖欺骗，要他呢立一条禁令，说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被扔在狮子坑中。他呢就糊里糊涂在这条命令上盖上了玉玺，然后叫他们说，嘿，这里有个人呢，他没有遵守您的法令，一定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去。他就问了，是谁啊？哦，是但以理。哇，大力乌王一听见当然很难过了，因为他很爱但以理，他呢一直在想办法想要扭转这个局面，但是呢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律法规定，任何禁令盖了印，这个一概不可以更改。所以呢，大力乌王只好鼓励但以理说，哎呀，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必能够救你脱离狮子的口。但以理说，你不用担心，我是个坚强的人，我呀不会有事的。结果呢，但以理就被丢到了狮子坑里去。当然大力乌王呢整夜睡不着，他真的被整件事弄得很烦恼。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来了，他说，哎呀，我是很喜欢这段经文，这里说王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很好。这样他们就把但以理 从坑里系上来，那些个想谋害但以理的人呢，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了。他们还没掉到坑底，就被狮子抓住，咬碎了骨头。我们稍后呢，就会读到关于这位大力乌王的故事。他呢，再次下令重建圣殿，甚至下令供应修殿所需用的金钱。现在我们呢，要把这个故事结合起来往下讲了。古列王下诏通告全国，以色列民当中呢，凡是想要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可以回去，重建耶和华的殿，就是以色列神的殿，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神。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四到第九节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奇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政策呢，是当他们征服了某个民族之后，就把他们从自己的国土带到其他的地方去，这样呢，就使这些人呢失去了自己的国籍，也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波斯人的政策呢，比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政策呢，更加人性化一些。波斯人的政策呢，是让这些人民呢重返自己的国土。在这里呢，正如我说过的，返回耶路撒冷的人约有5万人。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提供你一些回归人的名字以及家族，还有跟他们一起回归的人数。在第36到39节，提到回归的祭司们。从第40节起呢，就记载了回归的利未人，然后呢，就是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也回归了耶路撒冷。第61节记载，有些回归的利未人在家谱中呢，寻找自己的谱系，却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说呢，他们没法准确的追溯到自己的家族历史，他们没有办法追溯而证明自己呢就是利未支派的后代。以斯拉记第二章62节说，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因为他们是无法证明自己的家谱，所以他们就不准参与服事，或者是担当祭司的职分，或者领受祭物啊，十一奉献呢、或者当时给祭司的份，他们无法在记录里面追溯到自己的名字，所以就被排除在祭司的职分之外了。直到他们能够找到某个祭司，他用乌灵和土名为他们求问耶和华，来决定到底他们这些人呢是不是真的属于祭司。乌灵和土名呢，就是大祭司穿戴在决断胸牌里面的东西。乌灵和土名的意思呢，分别是光和完美。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呢，祭司用乌灵和土名来寻求神的旨意。一般的说法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小口袋，里面呢装着一小块的黑石头，一小块的白石头。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了， 就祭司祷告，就说耶和华呀，给我们抽个正确的签吧，就是占鸠啊。然后呢，他就伸手到小口袋里面去掏一块石头，如果掏出来是黑石头，答案呢就是否定的，如果是白石头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来为一些特定的事情啊求问神的旨意，不断的提问，不断的掏石头出来，如果掏的白石头，答案就是肯定，如果掏出黑石头，答案就否定了。这就是有些人对乌灵和土明的看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其实不知道，反正是大祭司为了以色列百姓寻求神的答案和指引的一个方法，是百姓遇到问题的时候用来显明神指引的一种媒介。虽然我们不能确实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的确知道他们不是什么，他绝对不是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史密斯所发现的法术眼镜。他说戴上这副眼镜之后呢，就可以很神奇的破解写在12块金叶片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他说啊，这副法术眼镜呢就是乌灵和土明了。其实肯定不是这样的，在摩西时代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怎么样做玻璃，乌灵和土明绝对不是用来读出12块金叶片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术眼镜。但是正如我说的，他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来研读以斯拉记的第2章，请您准时收听。
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被释放回国曙光出路的开端。下次节目查克老师会提到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名字，最终这些人被波斯王古列释放回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论关于试炼的问题。这位听众这么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经常尽力去行主所看为正的事，但我还是会遇到试炼，试炼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4章12节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很多时候呢，我们口头见证自己的信仰和自己对主的信靠，但是我想有时候呢，主会考验我们。换句话说，我真的相信我所说我相信的吗？所以这个试验呢，不是要让神看到我这个人的真相，而通常呢，是让我看到自己的本相。所以试炼也好，试验也罢，都是为了要向我自己显明我自己的本相。这样呢，这些试炼就显得非常宝贵了。
好，谢谢查克老师分享他的独特见解。下次我们继续查考以斯拉记，查克老师将提到被波斯王古列释放回国的犹太人的名字。好，这是下一次的部分内容，请记得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